上世纪六十年代，东南亚华人教会海外宣教兴起。
七十年代，香港拆船事工联会成立。
半世纪来，普世中国教会不断增长。
如今，在我国本地也可以接触万民万邦，广传福音。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
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亲爱的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同工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来到第二十课了。第二十课我们的内容呢，这半个小时比前面十九课特别一点点，因为我们上课学习呢不单单是纸上谈兵，我们更希望有现场真实的分享跟经历或者见证的交流。所以今天这堂课呢是一个宣教士的个案访谈，宣教士怎样蒙召、怎样预备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交流。那么透过香港的一位宣教士，他跟他妻子或者是夫妇都成为宣教士的一个蒙召过程之后呢，还要装备，以致装备以后呢侍奉，最后才是被拆到宣教的工厂去从事跨文化的传福音过程。那今天我们访问的宣教士呢，他们表达了夫妻之间互相尊重的那种基督化家庭、基督徒婚姻的原则，而不是一方面受感动，另外一方面必须顺服的这种强压性、强逼性的一个夫妻关系。还有呢，你会听到受训期间他们的精心诚心，还有耐心等候跟预备的，而不是像我们所想到，我有感动，我蒙召，知道拆船重要，本土宣教重要呢，就匆匆忙忙的一年两年的时间就踏上宣教的道路。那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这段时间刚好是他们回到香港做述职的这样的一个假期跟释放。他们是一家三口，夫妻两个人之外呢还有一个儿子，所以是宣教士的家庭，非常不容易。那我再简单介绍呢，我们要访问的宣教士呢，事先说一下，他是田弟兄，他的夫人是田太太，儿子呢用英文名字 Samuel， 就是旧约圣经的先知领袖撒母耳。他们是在香港的一间差会呢，于2015年差派到海外的宣教士，主要服侍一个异文化还有不一样信仰的人群族群。在20多年前呢，他们结婚满三个月的时候呢信主，刚信的时候呢，田弟兄已经有一个祷告跟心愿，求主使用他。那下面的见证呢我们一起来听田宣教士夫妇，最后还有他儿子的一个小小的心愿。
我是黑龙江的张姊妹，我们的祷告是求神兴起更多以拆船为念的教会，成为本土拆船的见证。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
我们是同一天参加一个教会的布道会里面信主的，20多年了。那个时候我感觉主耶稣的爱非常的震动我的内心。最初信主的头7年我常常有一个祷告，就是我的生命是主耶稣拯救的，我的生命属于他的，我想侍奉他，随他怎么用就怎么用。 所以呢，我头七年都感觉跟主耶稣很亲密啊。
是。
那个时候在大概七年以后吧，对，七年以后，我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听到一个的信息，就是一个香港的年会的代表来到我们教会里，他就跟我们说，你们知道在开始崇拜到我讲道到这里了整整一个多小时，你们知道在世界某一个角落有一大群人，他们一个小时死掉超过900多个人。但是呢，最震撼我的内心的是下一句话，他说这900多个人还没有一次听过福音的。
嗯，
我就觉得非常的难过。我就那时候我就问神我可以担当顺教的工作来服侍他们吗？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自己更多的留意那里的少时吧。
嗯
希望有一天可以服侍神。
嗯，
然后3年以后有一所神学院的教授也来到我的教会，他跟我们说他认识了一个从这个群体信主的人，他说不是我们这个群体的人不愿意听福音，乃是你们基督徒不愿意不敢来向我们传福音。
嗯，
那个时候我很直接的跟神说我愿意。
丈夫有这样感动的时候，妻子田太太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你也有这个感动吗？
我也有。
你也有。
我在想我应该支持我的丈夫。
那田弟兄你以后怎么样做决定呢？受感动以后。
因为我们都是结婚以后才信主的，我们不是青少年的时期上教会的。
嗯，
我就觉得我圣经的基础很薄弱。
是。
我那时候我就想我起码要在网上进修一下圣经的课程。
对。
教会的弟兄姐妹就鼓励我去神学院里面受一个
课程。
对。受一个课程大概要4年的时间，最短的4年的时间。
4年
啊。对啊。
哦。
我就很努力的来用整整4年的晚上的时间来读书。
那白天还有工作吗？
对啊。
嗯，晚上去读书。
对啊。然后在2003年香港经历的非典型肺炎。
是。
那个时候我就问神我看见那么多人还没有得到福音就死亡了，我可以为他们做什么？
嗯，
那个时候神没有回应我，但是在非典型肺炎的后期啊，很多香港人到郊外去旅行啊，呼吸新鲜的空气嘛，我就带领一些青少年去露营在一个大概早上5点多，我自己一个人去海边灵修，我很真实的看见是有一个异象给我看见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种震撼，我就再一次跪下来跟耶稣说，我有份欲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嗯，
我就是一个罪人，但是他拯救了我。
是。
然后大概7点多青少年都起来了，我们给他一些灵修的资料，然后各自到海边随便那个地方安静。我就走到海边，我就说现在我很希望做一个决定，因为我想侍奉神，但是呢我的背景我的过去的专业的训练呢是有关辅导方面的。
嗯，
我就很挣扎，就是我应该做练神学来装备自己做传道人呢，还是我按照自己个人的意愿来读基督教的辅导。
嗯，
还没决定。那个时候我就被圣灵感动，我的选择 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我还跟耶稣说，如果我选错了，我求耶稣来改正我，让我知道，因为我不能百分之百肯定。然后做了这个决定，不是按照我的意愿，而是按照那时候圣灵的感动。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反而心里平安的多了。当天的晚上我就跟他太太说，那个时候他的反应就是他会支持我。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经济的压力也蛮大，我们两个的收入不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可以支持我来读神学。但是神有恩典太太跟我说，不希望我读神学不要太急，让他可以多一点时间准备一下。所以呢，2003年我有这个感动，我们到2005年才读神学。
那你们的小孩子是在什么时候出世？
当我们一起决定要读神学的时候，我进入神学院大概读了2个月就
怀孕了。因为我在等候进入神学院的这个1年多2年的时候太太一直有个想法，就是她会支持我，她会继续工作。但是呢，我就祷告神，就是我希望她同我一块读书。我不希望我一个家庭，我们去打算去美国读。去美国读，她只是照顾我。我希望他有这个机会，但是其实他神的安排很奇妙，就是我一直为他祷告，然后报名神学院的大概1个月前，有一天他跟同事去看电影《罗亚方舟》，对吗？他就跟着我说，他也希望读神学。我就觉得神回应我的祷告，就是我们可以一块申请读神学。
是，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其实申请了美国的神学院，我就推迟他们。那个时候在香港读神学的神学院还没有开始报名，我就跟他做了这个决定。然后当年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神学院。
那神学院毕业以后就成为宣教士去到国外吗？
不是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决定到底到哪一个国家去服侍这一个群体，
是
还要寻找。另外呢，我们都打算先在香港牧会一段的时间，但是在我申请服侍的教会的时候，我就跟唐主任说，我长远来讲，我希望顺教的。一下子我们就我就成为传道人大概6年半吧。在这六年半我就准备自己找顺教的国家。还有建立我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希望他们再来成为我们的支持。
决定去哪里宣教是怎么样经过的呢？
我们其实我成为传道人以后，我到过2个国家就希望找些机会来确认神是不是到底让我们到这里地方。我们是从一个家庭3个人一块去的。到了另一个国家，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负担蛮大的。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们在顺教师的家里面住，大概住了2个多礼拜吧。早晨的时候，凌晨的时候，常常听到这个群体的寺庙层层有这个广播的声音，呼召他们去这个地方，来一起聚会吧。我凌晨的时候，我被这些广播的声音呢打扰了，睡不着，我就起来祷告，为他们祷告。然后差不多要回香港的时候，我再听这个声音我不再觉得 习惯，我不习惯的。但是呢，神开我的心，让我在听这个声音的时候，就听到他们是从地狱里，那些世上的灵魂在呼喊，我就觉得哦，这是神给我们俩，给我觉得这个负担是正的啊，神的呼召是正的，希望我啊认真的回应啊这个群体的福音的需要。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明确了啊，还有就是应该到这个地方了。但是呢，当我跟太太讨论的时候，她就觉得因为那时候孩子四岁而已啊，她关注的就是环境卫生，还有就是读书的机会怎么样呢？
因为那个地方比较落后吧，
对，
是吧？
对，
环境啊，教育的问题是。
对，他关注的是这个，我也同意的。但是呢，我就跟太太说，如果我们没有同一个看见，我不会申请的，让他放心。但是我心里这么想，我为他祷告，希望神开路，让他可以跟我有同一个看见，我们才申请吧。如此我们就等了，对，我们是等了差不多两年了。我在祷告，在一期的是一个差会的年会里面，我听到有一个消息，我们可以到某一个地方来看这个群体的福音的需要。我回家以后，我很兴奋地跟太太说这个消息，她马上回应，那我们去看看吧。我就觉得这次很特别，因为呢，头两次我们去两个的国家是我提议的，这一次呢，我太太反应很快，
她主动的说可以去看看。那这两年期间，田太太你心里面有没有挣扎或者不安？丈夫这么热心说要到这些没有传福音的人的地方，又是落后的国家。
因为在我们信主那一天开始，我也有感动去宣教，但是哪个国家我还没知道。当时我在考虑多一些，就是我的孩子，因为他很小，年纪很小，我觉得应该有环境卫生比较好一点的国家，对我们，特别对我来说比较好一点，给我多一些平安。
对，那当你回来受感动，太太说去看一看，最后有没有决定啊？一起去做宣教师？
很感恩，就是我们果然在那一年的十二月，我们去了这个国家。去看，我们打算有八天的时间，接触了一些在那边服侍的宣教士，也接触了那些的群体。行程到了一半，第四天，我太太就有感动。我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但是事后他跟我说他有感动啊。那个时候我问他，我在计程车上边，我问他，你觉得这个地方好吗？有平安来这里服侍船员的宣教吗？他的回应很正面，他愿意。我感谢神。其实他有他的经历，就是在一所的那个群体的宗教的中心，看有一个事情发生在他心里面，就是圣灵的感动。
回来以后多久就到了那里正式成为宣教师？
我们从那边回香港，马上就向差会申请了。申请的时候时间长了一点差不多两年才出发。
这中间要做主要做什么工作？预备吗？
对，很多的预备的
筹款。
对心理的辅导了解我们面对压力，特别是跨文化的压力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我们一家三口我们每一个都要做很详细的心理的评估。
嗯，
还有呢，我们去筹款的时候也要向香港的教会来邀请啊，跟他们分享我们的意向啊，我们的计划是怎么样啊。这一些都要需要很多的准备
啊。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心理测试、心理健康的情况都及格了吗？
都及格了，
都及格。
其实有一些的过程里面的确是心理的评估是有一些困难。
嗯
啊我们接受评估我们的心理的辅导员的意见是接受辅导一段的时间，
嗯，
让我们心理的准备更好。感恩就是我们最后就可以及格了，
嗯，
可以继续我们的计划。
在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支持，无论是祷告跟筹款支持方面，反应如何？
哦，很感恩，就是我们出工厂的时候，我们得到大概五所的教会的支持。
嗯，
我以前侍奉的最长时间的这个教会，弟兄姐妹都很支持。
嗯，
他们当然有不舍，但是呢，执事会跟牧师都很支持，让我们可以放心的准备。
嗯，
我觉得我们从圣经得到认证，从申请机构宣教机构也得到确认。从弟兄姐妹的支持，我们更加得到确认。
嗯，
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一个一个的过程都神的开绿灯。
好 ，Samuel， 你爸爸妈妈做宣教，他们是宣教士，你知道吗？
嗯，知道。
宣教士做宣教士开不开心呢？
开心，可以认识多一点小朋友。
你做小朋友。在宣教的时候最困难的是什么？
学他们的语言。
你长大以后愿不愿意像爸爸妈妈成为宣教士啊？
我有想过做一个宣教士。
为什么要做宣教士呢？
因为这可以帮助其他人认识主耶稣基督。
谢谢 Samuel， 希望你能够以后常常的快乐的玩耍，交很多的朋友，交很多外国的朋友，然后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里面，好不好？
好。
那谢谢田弟兄跟田太太分享你们关于做宣教士蒙召的奇妙的过程。
我有想过做一个宣教士，因为这可以帮助其他人认识主耶稣基督。
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传。弟兄姊妹，我相信你跟我一样，每当听到宣教士他们真实的分享，心中呢会有很多的感受。你听到田弟兄从蒙召，他在一次聚会当中说我愿意开始到神学院读，神学院毕业以后再在教会服侍，装备预备，一直到去到工厂呢，前后超过10年的时间，哇，真的是不容易。所以呢，在这一堂课结束的时候，我愿意跟你用一段经文互相的勉励。这段经文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做门徒之前要思考清楚，要审慎预备的一段宝贵的经文。经文呢是路加福音14:27-33，路加福音14:27-33讲到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做门徒的一段经文。主耶稣这样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28就用比喻了，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三十一节另外一个比喻，耶稣基督继续说，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三十二节，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总结的一句话是三十三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听到这里呢，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大概你跟我都一样，有一点胆怯，有一点怕，就是计算清楚，审慎思考，然后做主的门徒。但是当我们看到宣教士的见证，无论是身边的，或者是刚才你听到的，或者是在历史里面千千万万的宣教士，每当听到他们肯牺牲一切，为的是大使命，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缘故，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到三十三节并不是很遥远的经文。这段经文激励我们，无论做什么，为着主的缘故，要做精密的思考，做长时间的预备，而不是一两年的冲动说，好，我们要做本土拆传，学了良友圣经学院二十四课，我们要努力了，就噼里啪啦的上路。不是的，我们求神给我们长远服事的百般耐心的预备。所以呢，今天这堂课结束之前，一起向神献上祷告，为全国各地愿意从事本土拆传有这样心愿的同工、年轻的弟兄姐妹和将来要做宣教士的，包括刚才我们所听到那个小朋友他的心愿的人，献上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用无价的宝血买赎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也知道你的大使命是让我们去向普天下的人，没有听闻福音的人，尤其是我们在这个课堂里面学到的福音未及的群体，包括少数民族、不同的族群，向他们传福音，建立教会，使失丧的人能够得到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为这个需要祷告，也为听到这样的呼声，愿意效法宣教士美好见证的弟兄姐妹祷告，求助你坚立我们的心智，让我们有耐心，有细心的预备，一步一步凭着信心走上合你心意的道路。主啊，谢谢你给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遇上传福音做差传最好的时代、最好的时机，有最多的资源、最多的条件，就求助你呼召我们、坚立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无论是做差会的、差派宣教士教会的、做宣教士的、做弟兄姐妹们的，我们都同心努力，摆上我们能够摆上的心力、时间跟恩赐。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传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周广亮，再会。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